现在时刻九点，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来到生活补给站，这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礼拜天早上的九点到十点陪伴大家的微微，大家早安早安咯。在这个礼拜啊，北台湾哦，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叫做咕噜咕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网络上那个网友的一些留言哦？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概念，什么叫做咕噜咕噜哦？咕噜咕噜是什么意思？很多人一讲到这个下大雨啊，然后上班上课这个比较危险，然后甚至是说有的时候那个雨势真的太大了，眼前一片模糊，大家都会这个大喊说为什么没有放假，或者是说这么危险怎么来处理，这样要怎么去上班怎么去上课，然后就会打咕噜咕噜。这个咕噜咕噜的梗哦，就是说如果啦，我们是假定一个情况下，那个水漫上来的时候，你人嘛，水漫上来的时候，你不是会吃到水吗？那就咕噜咕噜咕噜这种感觉，所以你话讲到一半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因为这个关系就成为一个梗，因为之前好像有一个类似乡土剧吧，就是一个女的，她好像在海里面还是河里面，然后她就觉得很绝望，说啊那个某某某怎么可以骗我，然后就是真心换绝情，巴拉巴拉巴拉，她就那个演员演得很逼真哦，变演得真的是痛彻心扉。但是因为那个浪啊一波一波打上来，那个演员一边演然后又一直吃水，就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是台词念到一半一直咕噜咕噜，然后因为演的实在太敬业了，变成那个画面实在太好笑了，所以之后网友每一次都会讲说台风天来啊，或者是说雨下很大，然后想要在网络上留言或怎么样，都会打咕噜咕噜，就是表示说我现在正在雨中一样，或者是话打到一半哦，例如说想要问说为什么市长不放假，就讲市长点点点咕噜喂咕噜咕为什么咕噜咕噜不放假点点点，类似这样，你把文字打成这样就看起来很像是一个人话没办法说得很清楚，因为雨已经太大了，它大到我们只能一直在吃水喝水一直咕咕噜哦。所以这大概是这个礼拜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很多人辛苦并且不要以为没问题哦，因为大家知道在文山区那一带也是发生类似土石流的现象，有一些居民也是被撤离哦。雨下的很大，尽管不是台风直接来，但是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所谓的灾情产生，那个雨大到开车骑车的朋友真的都非常非常的辛苦。而这个秋冬季要到了，这个下雨的情况想必还是会延续下去，并且天气也会渐渐转凉，也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天气的一个预报要来掌握，然后衣物要适时的增减。那这个咕噜咕噜的笑话呢，可以说是有点可爱又好笑又很无奈。那如果真的在遇到这个大雨啊要出门上班上课的话，大家也是要注意安全哦，因为确实啦，当然放假不放假也许是地方政府来决定，但是有的时候因为你的住家的情况或者是你工作啊学校的地点的关系哦，可能状态比较严重哦，事态比较严重，可能也要顾虑一下自己的安全。就像这个礼拜有很多那个文化大学的新闻嘛，因为文化大学在阳明山上面，那个风雨之大那个学生，我跟你说穿雨衣撑伞都是没用的。第一个穿雨衣你说会不会挡雨，是可以啦，但是那个风大到那个雨都灌进去，然后你眼睛都睁不开，没有办法看路，撑伞更别说了，那个伞根本就是每撑必爆，那个伞没有任何的作用，并且那个风大雨大到大家是站不稳的几乎要趴在地上就有一句人家说现在的那个流行语嘛， 本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真的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个情况哦，真的就是非常的真实哦。所以也是提醒大家，真的外出上班上课要留意一下天气变化，一波一波的哦，有严重的时候，也有舒缓的时候，但是很快的，不同的天气变化又要来临了。
你坐在我身边，可是表情很不自然，聊的话很平凡，却很悲伤。你说你不相信，活着就是为了梦想，甚至你更怀疑什么是地久天长。咖啡麻醉不了孤单，只会让心更烫。我都一样，所谓梦想终究飘飘荡荡，在迷乱的台北流浪，寻找一个幻想。突然很渴望在我身上找到你要的靠岸。在我身边，可是表情很不自然，聊的话很平凡，却很悲伤。你说你不相信，活着就是为了梦想，甚至你更怀疑什么是地久天长。咖啡麻醉不了孤单，会让心更烫。我都一样，所谓梦想终究飘飘荡荡，在迷乱的台北流浪，寻找一个幻想。突然很渴望在我身上找到你要的靠岸。这一刻，当我们都感觉到彼此的心愿，爱情早已经开始，思念早已经蔓延。咖啡麻醉不了孤单，只会让夜更长。我也一样，飘飘荡荡，眼神交换迷惘，在冷漠的台北流浪，找一个避风港。找到我要的靠岸。
早上的9:08，跟大家分享这首林宇中的歌曲《靠岸》。我们今天呢，一样有心灵小语要和大家分享。
生活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语帮你加油打气。
人生管理的三重境界，哪三重呢？谨慎的拥有，珍惜的使用，勇敢的舍弃。这些话好短好短，要做到好难好难。谨慎的拥有，拥有东西有时候我们会很贪心哦，手里已经紧握着什么，就觉得还不够，我想要握到更多。那你真的在使用的时候，使用是说你的资源的使用，或者是生活的一切，你要珍惜这一切，珍惜你所有一切。勇敢的舍弃，就是对于你所谓有毒的关系啊，这个毒哦，很有毒啊，毒品的毒，有毒的关系，对你不好的东西，你就要勇敢的舍弃。那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对你自己不好的东西，而是说该在现阶段搁在一旁的事情，你就得先放在一旁，不要紧紧的抓在手里。很多人会觉得我想要握住更多东西，越握越多更好。 谨慎的拥有，珍惜的使用，但是不敢放弃。其实放弃是最难最难的，我自己也常常觉得放弃是一个很大的考，因为我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拥有的太少，或者是说啊，先留着好了，之后就会用到吧。哦，这样的概念融入自己的生活当中，你就很难去放弃，因为总觉得派得上用场。但是有的时候啊，在现实生活里面，有些关系与人的互动，或者是有一些情况，有一些局势，该断则断。握在手里只是越来越糟而已，很多东西不是你紧紧握在手里它就会是你的，该走的迟早都会走，你一直握着只是让自己更疲惫而已。所以我刚刚讲说人生管理的三重境界，我自己觉得最难的对我来讲啦，应该就是勇敢的舍弃吧。要抛下东西是多么困难，你抛下的话前提就是你先拥有了嘛，你要先放下你拥有的东西多么的不容易。所以这三个境界分别是哪三重境界呢？谨慎的拥有，珍惜的使用，勇敢的舍弃。如果你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这么利落果决的做到这三重境界，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人生当中哦，对自己的生活有所体悟的人哦，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哦。如果还没有做到也没关系，我们不妨可以好好思考这三句话哦：谨慎的拥有，珍惜的使用，勇敢的舍弃。对于我们生活的一切，其实都非常的重要啊！不管你现在的阶段啊，也许你是学生，或者是有很多是中壮年族、熟龄族的朋友。其实在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你都可能因为你过往的生命经验而有不同的想法和累积，而这三句话也不妨可以做个参考，和大家聊人生管理的三重境界：谨慎的有珍惜的使用，勇敢的舍弃。时间早上的9:11:12，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我是周日也陪伴大家的微微。收听我们节目可以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就算是开车出门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点进 APP 就是我的声音啦，那想要听重播的话呢，可以在 APP 当中选择留声机的选项，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咯，欢迎大家可以多加利用。那如果想要关注微微的节目的话呢，也邀请我们更多听众朋友可以在脸书 IG 上面搜寻 DJ 微微，找到我的个人页面按赞追踪起来。大家对我的长相应该还算熟悉吧，这搜寻 DJ 微微应该可以看到我的头像，蛮好认的，因为我就是金发，非常非常好认哦。欢迎大家可以持续追踪更多节目的消息，还有很多活动的资讯哦，也会在这个脸书 IG 上面跟大家来分享哦。接着为大家选这首歌，突然那种气势磅礴起来。这首歌曲啊是胡彦斌所演唱的《枕边人》，我怎么记得好像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啊，但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和大家讲这一首《枕边人》。
梦到过风雨花海的厮磨，那是我遗忘的角落，天命把心推脱，天性把人淹没，忘了说专注一去无果。梦到过一语编织的夜色，那是你寻不下的诺，这把荒的规则看破难说破，无言若何，复活像山像客，坠入你的梦里，我的情未举动尽一回，天涯暗自张望，人里一如灰，不为此心几杯相思多来心。水到遥望相对落， 作的云朵，时光一生一落，只念一生一抹，生死无得，怎知情字
我想到了啦，是那个《三生三世枕上书》里面的歌曲，好久了哦，这个歌有这么久了吗？这里是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持续来听好音乐，稍作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话题，邀请到专家来跟我们做分享哦。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1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调平台。
来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跟我们的生活工作关。其实谈到工作，很多人就会先叹一口长长的气啊，哎，好累啊。其实现在工作形态有很多，像我就说，就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嘛。但是哦，很多人说，哎，现在年轻人哦，可能对于这样的工作倾向哦，哎，有更多的选择。有些人会听到，我想要做自媒体。 媒体哦，或者是我要做个人品牌哦，甚至我身份很多，我是一个斜杠的人，我是一个自由工作者，这样的词哦，很常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出现。我们今天哦，要用更详细的方式哦，来跟大家分享。哎，其实哦，做自媒体跟斜杠哦，当然我们可以认真的去了解这一个工作的脉络，还有我们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障碍呢？邀请到的是自媒体斜杠教练亨利温来到节目当中。亨利你好。
Hello， 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微微你好。
邀请到亨利哦，我们刚刚讲到啊，我真的遇到很多，例如说比较年轻的，也是二十几岁出头的，他会觉得说，对啊，斜杠成为他们的一个主流。与其像说我们往前推，可能30年前、40年前，很多人的目标是说我要进那种大企业、大公司。
嗯嗯。
很多人现在想法是觉得，哎，斜杠好像比较自由，然后我可以去尝试很多的不同的类型，我不会被一家公司绑住，好像有的弹性。那在这几年呢，因为这个网络世代的一个普及哦，所以自媒体也成为很多人的首选。像我们以前的调查都会说，现在的小学生哦，或者是国中高中，他们说什么最想要做的职业啊，那个 YouTuber、
哦、对, YouTuber,
对,
对, 对, 对
YouTuber 都会是榜上有名。哇，其实也不过10年吧，这一个职业已经成为很多人梦想的工作跟职业了。嗯、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请亨利要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因为你自己有这个工作转换的一个过程，刚刚提到说不管是自媒体的一个学习跟接触，然后还有斜杠的一个工作形态。
嗯，
然后我觉得这些经验是很特别的，甚至你把这样的经验还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哦、整理成书啊、自媒体斜杠一年我多存了250万，大家都会看到那个250万。因为很多人会说，对啦，年轻人可以尝试嘛，梦想的自媒体的那种工作是很想去做，但是你说我能不能运转下去，或像刚刚讲的，我们再怎么样都要养活自己嘛。
对，没错。
你不能全凭热情啊，那全凭热情你要怎么活、嗯、所以很多人是真的去尝试了，但是可能铩羽而归啊，因为可能 hold 不久，撑不久，然后发现我好像没有办法养活我自己，所以又要打掉重练哦，再重来一次。那我想今天亨利就会从自己的一些故事经验跟大家分享说，我们确实可以去尝试做，假设你喜欢斜杠的类型或自媒体，然后我们可以来试试看，然后你可以检视一下自己的能力跟条件。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还可以继续做下去，我不是做而已哦，我是真的可以长长久久做下去，然后可以给我足够的一个经济支援，这是很关键的地方。嗯、那想要请这个亨利跟大家分享，刚讲到这个斜杠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趋势。但是哦，与其说斜杠，我们以前会说我要去一个公司应聘，例如说我要去台积电，我至少很明确的知道说我要应征的是什么工程师，说我要有什么能力。
嗯嗯。
可是你如果说我要去做斜杠，那其实斜杠可以有很多类型，
对，也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对对对，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去评估说我要斜杠哦？有些人想法很模糊，但是我要斜什么杠？
嗯嗯。
那你会怎么建议说，如果大家只是最一开始刚有萌这种概念的时候，他要怎么去想说，那我要怎么开始斜啊？我要对我自己的能力、专业要有什么样的了解呢？
嗯，其实整个从零开始的第一步啊，我认为大家可以先放简单一点来想，就是说，因为斜杠它其实不限有的形式，不论你今天是去跑外送，或是接一个家教，或是尝试开始利用下班的时间来做一些什么，这些什么可能是做个自媒体，发个粉专，或者是开始学摄影。我认为当你有愿意投入精神跟精力在既有的正职之余，开始探索一些生活的新可能，这样子的精神其实就是我在书中提到的一种斜杠的精神。
嗯。
好，那如果这种精神我们落地成具体的行为的话，可以分成两大类去拓展斜杠变现的方法。第一种叫做我今天很需要钱，我马上要搞钱。
Oh.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真的碍于经济的状况，他很需要迫切的一种新的收入模式。
嗯，
比如说我过去服务的学员有一些是小孩刚出生的全职妈妈，有一些是要嫁到异地去脱离自己生活正轨的新婚太太。
嗯，
那当然也有就是丈夫他想要让家庭过得更好，所以想要利用正职之余来发展一些事情。
嗯，
对对对，所以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不同，但如果你最迫切需要的是钱的话，其实你要选择的并不是所谓的自媒体或个人品牌，而是能够 立即获得收入的方法、
哦、
那我们就称它为可能叫做接案或者是打工、哦、或者是做家教、
嗯、
对，它就是一种基于你既有的技能或者是经验能够马上去交付一个价值给其他人、
嗯、
例如说你今天是设计师，你利用下班时间透过接案的网站马上获得一个工作，叫做晚上我做好一张图交给雇主获得1000块的收入、
嗯、
这样子是其实是第一种类型的方式，我投入时间跟精力马上变现换成一份回馈、
哦、
对。那第二种其实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所谓透过网络来做自媒体或个人品牌、
嗯、
那为什么这件事它跟前面有些不同呢，是因为其实这个透过网络的影响力让你的专业被人家看见，这个过程大家可以想象成叫做种一棵树，有句话说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嘛、
嗯、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网络的时代透过时间跟精力去不管是拍短影片写文章做图文，其实都是要透过网络免费的力量让其他这个世界上的人认知到啊，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叫亨利，这个亨利他擅长做事你写文案、
嗯、
所以我今天如果有合作机会想要找他来讲课的话我可以去找他。
哦，是，
对，我刚刚叙述的这个过程他需要一点时间的酝酿，他需要投入，他没办法我今天写一篇文马上变现1000块。
哦，对
对，他就跟、哦、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种不太一样，所以第二种比较是属于、各位如果对于现在的身份过得还算 OK，可是你有危机意识想要替未来的2、3年、3、5年做一个人生第二曲线的布局，好，那我们就是透过网络的力量，不管你是写部落格写匹克邦做 IG 做 YouTube 做 Podcast 写 Traits 都是开始把你的知识跟经验整理起来让人家认识你、
嗯、
我会把它这一块称作是第二种类型的斜杠模式。
嗯，对，其实这样想起来我们听众朋友就不要再听到斜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很新颖的感觉，我们有很多人啊其实像刚刚讲的你上班之余你为了经济的一些条件要素、嗯、你可能会想办法的去安排自己其他的时间去得到另外的收入。
没错，
那刚刚提到的是说你在其他的这些空闲的时间或假日的时间，很多人讲哎，就好像兼职打工一样、
嗯、
就是那当然兼职打工你也是付出你某些专业的能力嘛，体力啊脑力啊这些都是。那另外一个就像刚亨利讲到的是现在很多人比较关注包含哦，你可能就像刚刚说在网络上你设立自己的相关的页面哦，去分享一些你专业的或者你兴趣的内容去展示说哎、欸，其实我会什么、
嗯、
然后再尝试的也许透过主动出击的方式或者是、主动争取的方式去拿到一些相关的案件哦。那我觉得这两个模式大家的基本认识都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刚刚讲到说啊，转换斜杠这件事情亨利自己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转换呢？如果是说像我自己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说我现在是个公司职员嘛，那你很多人可能是有需要一个过渡期，例如说我可能觉得我还有一点体力跟时间、
嗯、
诶我有一些其他的时间我还有其他的能力跟专长我想要发挥，我可以去做一些过渡跟转换、
嗯、
那亨利自己过往的经验是怎么去变化的呢？有些人一开始哦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要先斜杠啊，有些人是说、
嗯、
我先去上班啊，有稳定下来之后我再去做转换。
嗯，
对，
OK， 我觉得可以把我过去5年的经验快速的用3个阶段让大家分享哦、
嗯、
第一块是我还在台科大读硕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说、我作为一个气管系的学生 MBA 的学生、
嗯、
那我未来如果想要有一个不错的工作我可能需要一个作品集，然后我也想要利用学习的时间去加强自我的影响力、
嗯、
可能获得接案或是获得更多元的收入，因为我在25岁的时候就认知到气管系的学生在台湾不像是工程师或是一类组的学生毕业后马上就年薪百万，我们这种、
嗯、
我已经很认知到正职的收入有个天花板、
哦、
所以我既想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做好作品集也想要来发展多元的收入，这是第一阶段的事情。所以我在25到27岁的期间边读硕士边开始做自媒体，当时其实也没有太专业的知识流通在这个市场上，所以我真的就是先从兴趣开始分享
比较好着手的地方。
对， 对，所以我就是兴趣很多，比如说简报教学心理学沟通技巧就是怎么谈恋爱、
嗯、
然后怎么就是
喜欢什么就做什么，
对，什么自律这样，我就是 在一个比较探索式的过程中，先让自己了解我写什么快乐，写什么流畅，然后也搭配一些就是跟写作有关的书籍、行销有关的书籍，边学习边分享这样子。所以第一阶段大概做了一年多的时间，坦白说零收入，然后也没再涨个几百粉而已。对，对比我投入那个时候三四百个小时，其实算是一个外界认为不是很灿烂的结果，
因为应该说就会觉得好像做了很多努力，得到什么收入的感觉。
但有趣的是，这一段经历它奠定我未来可以就是年收两三百万的很重要的一段时期。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到了第二、第三年的时候，我不断的反思自己说，哎，自媒体对于一个年轻的人来说很重要，可是我还要继续做吗？除了这些战术变现，当时的都还没得到的东西以外，我投入在这些事情上，我还可以得到什么？然后我就好好静静的反思我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发现，虽然啊没有一些外在的成就，但是对我而言，我学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学会内省，我学会反思啊，我学会有逻辑的把我的想法变成文字，变成声音，变成演说技巧表达出来。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一个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可以屹立不摇的很重要的底层能力。很常见的情况就是世界啊、科技啊、环境一直在变化，那我们不想被淘汰的话，要形成一种特质，就是我们能够应对改变，我们能够在这个改变中生存。所以反思、表达，让人家看见你，让人家知道你，这样子的底层能力哦，不管是在各行各业还是什么身份、什么年纪的状态，都会很重要用到的。那刚好第一年的持续让我奠定了非常好的这些基础，所以在第二阶段，也就是大概我在硕二到准备毕业的期间，对，那个时候我的硕士论文正好也是写跟个人品牌自媒体有关的内容。
那时候快要毕业了，
对啊，我就是大概剩六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冲刺我的论文，这样所以有点像是双轨引擎互助，我在研究的同时提升我的认知，然后我也把我的认知跟经验应用在我经营的层面上，互相相辅相成。好，那就是我给自己在第二阶段重新聚焦与定位，就是从一个什么都变成我想要提供一个明确的立基点，叫做教人怎么行销。对，所以我在从1000多粉丝的时候，我很聚焦在写这种很大量简单马上能够上手的行销技巧，然后如何快速写文案，三个步骤做自媒体技巧，五个步骤做好可爱的图文，类似像这样子的 content。好，然后很酷哦，就是这样子聚焦之后，大概四个月的时间，我的粉丝就从1000涨到10000。那外界好像认为说，我四个月就成功了。不，其实我过去一年半已经沉沉浅浅的去锻炼我的底层的技能。
变成你等于说铺天盖地的都先试一下。
对，没错没错，
你每一个都要先试试看，效果好，效果不好，我好像不太会，然后最后才选了这个，你就 OK
了。对，没错没错。因为除非有一个专人的教练在陪伴你去反思跟探索你的需求，否则如果你是自己开始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要当自己的教练，陪伴自己去测试、尝试，聚焦你最常最喜欢的东西，然后再做分享。
醉了，我的爱人，我的眼睛有两个你，三个你，十个你，万个你，不要抱歉。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Amy， 你回来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自媒体教练哦，亨利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做分享哦。刚刚有提供一些他自己亲自尝试的一些方法，而不断的去试啊试错，然后找到一些经验。
这样说起来，会不会如果有大家想要往自媒体或者这样讲说个人品牌这个路啊迈进的话，这个前期的一个痛苦阵痛期哦，可以说是默默无名期。
对，算是默默无名期。
会不会要蛮久的呢？
我觉得以现在，当然如果你有买一些学习资源，例如我的书的话，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资源的话，目前评估起来，一个新人重新进一个账号，大概是2到3个月的期间，其实做得好就会很有起色，
就做得比较密集，有研究这样子。
主要是因为像现在比较新型主流的 IG 短影片跟 Threat 叫做 Trade， 就是以文字为主的一个媒体平台，他们对于新人，而你是比较高频率的在产出同一主题的内容的话，是比较能够快速起飞。
他的等于说他推播给你的人数会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演算法有一些这样子的调整。对对对，所以对大家来说，如果我今天快速给一个很明确的框架的话，你可以先用一个月的时间写个部落格，写个 IG 账号，随便就是一直发一直发，去先试一下你的手感跟你究竟想要往什么方向前进。那你试出一个方向之后呢，从第二个月到第三个月两个 个月的时间，你就很聚焦的抓住一个主题，开始围绕这个主题去做分享
啊。
比如说你东市西市美食旅游英文，你发现其实英文你有兴趣分享，而且你有些经验，国外留学，例如说，或者是多一考到999的经验，然后再加上你发现英文好像可以变成你当老师变现的一个管道，所以你试了一轮之后，在第二、第三个月，你就开始写大量与英文学习、英文考试技巧、英文学习心态、国外语言学习差异的内容。这样子在这个时代是比较能够快速被看见的，
对。不过丽刚刚有讲到说自己大概是硕士快要毕业的时候比较确定自己想要发展的那个方向，
对，没错没错。
不过真的开始有一些人数的激增跟距离到能够变现养活自己还有一个很长的一段路，
没错。
但归是看到一些起色咯，
对。所以我的第二阶段也大概是走了两年，大概就是从聚焦一个主题到看见的这个，所以我的粉丝大概是在我27岁到28岁，也就是2020到2021年期间，慢慢从10000走到23000、那当时有一些些变现的机会，比较多是来自像是出版社开始有一些书的分享，或是有一对，或是一些学生单位开始想要请我去分享，就是亨利的账号好歹也做到破万了，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经历的呢？开始有一些这种小的邀约，小的这个合作出现。好，那以行销为主题做了一阵子之后，真正让我开始快速大幅度涨粉跟变现的，其实是走到第三阶段，叫做周转阶段。
那时候已经经过大概多久？两年三年了。
大概从零开始做，已经做到大概第三年的时间了，
比较有看到明显的变化。
为什么会说周转呢？是因为我发现，其实学行销的人，毕竟在这个台湾市场上还算是一个小的群众。那大家为什么想要学行销？有的是为了工作的需求，有的是因为素人想要学会行销，推广自己
啊，被看见。
对，那我又更进一步去想说，那大家被看见的需求是什么？想要工作机会，想要发展收入，想要有斜杠的机会，对对对。我又把我的内容更外层开始做一个拓展，我就开始写了更多与行销更底层的需求，叫做斜杠，叫做被看见，叫做理财，叫做增加收入。
是，
对，所以它其实有一点像是，如果以打游戏来做举例，它叫做二段转职。
你已经先选了一个大类别，你要聚焦一个其中一个部分。
对对对对对，没错。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虽然现在讲起来我们是讲的蛮紧凑的，不过刚刚讲说大概约莫实际的时间啦，三年左右，蛮长的。那时候自己在当时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已经有一些成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知道那是经历，但是你当时在当下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是三年还是四年还是五年，
我什么时候开始赚钱的。
那不会很不确定吗？或者是说你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嘛？那你怎么知道要不要继续呢？
问得太好了。那我跟大家分享就是两个技巧。其实第一个技巧还是回归初心，叫做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跟我做这件事情究竟得到了什么。多数人他们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成败跟要不要去的时候，有的时候关注的面向比较单一一点，多数人可能就是钱爽不爽，开不开心，在这一个面向，对对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尝试从各个面向去评估，例如说像我自媒体做到第二第三年，变现一年还不超过10万，但是粉丝有点起色的时候，开始盘点我从中得到什么。当然第一个还是能力的深化，
对，
因为我越来越会表达，不管是写作，不管是演讲，不管是像今天的访谈，我觉得一个人啊，他今天能够很流畅跟很有说服力，很有结构性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各行各业都绝对吃香。
好，
所以我觉得输出跟创作这件事情锻炼了我这方面的能力。然后第二块是因为我妈妈是小学老师，所以我从小就对于教育这一块，因为我一直被教育，然后被教育成怎么当一个，因为我是哥哥嘛，怎么当一个表率，怎么去引领别人。其实这件事有点潜移默化的在我
的
对对对，在我的偏好里面。所以我发现当我是有逻辑的想一些东西，然后真的能为别人带来改变，而且获得称赞的时候，那个愉悦感啊跟成就感，其实是跟我们上班领薪水完成一个责任很不一样的。有点像是你有一个花圃，你浇灌你的花朵，这些花朵还不能卖起来变钱，但它慢慢在长大，它很漂亮，你就觉得很开心，那种心灵的满足。对对，
有，就我觉得是那种阶段性的变化吧，就像 就算我们是做一般的例如说公司行号的职员，有的时候你也会在可能一个休息长假阶段，你会思考说，哎，对啊，我忙了这一年，
嗯，
然后我有什么话，我除了领到薪水之外，
对对对对对，
那我到底例如说今年的我到底跟去年的我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是不是好像又多会了点什么，这个啊不是说技术或能力，有的时候是例如说情绪控管啊，或者是与人的应对进退啊，这些其实都是慢慢在累积。所以虽然我们讲斜杠的模式或自媒体的模式，有些人会觉得好新哦，但其实它跟我们一般的生活或一般的我们常见的工作，有的时候差别也没有你想象当中的大。
对，没错没错，
对，
它
只是说形式，对，等于说形式有点不太一样，但根本是如此。你那时候会特别设立一些，例如说门槛或者是要求吗？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听到有人讲说，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会给自己设立一个算是什么底线嘛，就是说，假设我到什么阶段，可能还没有办法到什么度，也许我就要考虑再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转变。
嗯，
你那时候会有设立类似这样的一个死线或者是目标吗？
问得非常好，这件事也 echo 到我的第二点
哦，
因为第一点刚刚是讲说先回归我获得了什么嘛，
嗯，对对对，
那其实第二点就回归到，如果我要继续做，我该怎么做才能变好？
嗯嗯，
对吧？第一个是因为我知道我得到了一些好处，一些成长，然后我有看到我正在上升，不过我还没变现，不过我还不够有影响力。
嗯，
所以再来呢，第二个技巧跟大家分享，叫做我们做任何事情要把精力放在我能影响的事情上，而不要去纠结我不能影响的事情。
嗯，
我举例来说，我今天可以影响我创作的效率、创作的品质跟创作的篇数，但我不太能影响，就是到底我能不能开始变现。虽然还是可以啦，但是它是比较后期的事情，所以我先把焦点放在第一个，我有没有非常聚焦在我的内容主题？第二个，我有没有做到一年100篇内容的分享，去堆叠我的专业性？所以我那个时候先把重心放在好好利用下班时间跟周末时间持续的阅读学习成长，持续的产出。
嗯，
这件事情帮助我非常大，因为我觉得以自媒体作为斜杠，它最大的优点是便宜省成本，我就发内容。
嗯，
但它最大的缺点叫做你要很自律才做得下去，
因为随时都可以放弃。
对，你随时都可以放弃你随时都可以放弃，但是你放弃别人就超越你了。所以我就在这个领域中，我不要当冲最快赚最多的人，但我要当可以一直开心做下去而且活下去的人。
哦，
就是这样子的理念跟持续经营的内容，让我真的是在第三年的时候顺利被看见。然后开始有很多人会询问我怎么做时间管理，怎么做专案管理，怎么像你一样经营自媒体。然后当你观察到消费者的需求的时候，就是变现的开始。对，所以我从第三年跨入到第四年的时候，我的斜杠收入就从不到50万激增到200-300万。
嗯，
它主要来自于就是因为我的品质跟质感都还不错，所以有很多企业端想要找我合作，帮他们推广一些东西。
啊，
然后再来我开始开发一些我的产品相关的讲座、相关的课程。
嗯，
教大家怎么从教育开始跟我一样做到这些事情。
嗯，
所以到了第四年跟第五年，平均就是那个收入是很指数性成长的。
嗯，前面很低迷。
对，如果我们来一点一点来讲的话，19年的时候0元，20年的时候0元，21年的时候不到10万，
嗯，
22年的时候开始有一些演讲，大概20-30万，
嗯，
23年的时候大量的业配加自己的课程就有200-300万，
嗯，
24年去年也是200-300万这样子。
嗯，
它呈现一个在老师眼中是什么学生成绩从吊车尾冲到快第一名那种感觉这样。
但我觉得刚刚亨利讲到一个那个目标的地方，我觉得非常值得参考，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给自己设立目标的时候，
嗯，
你的那个目标就是你设立的那个条件哦，有那个可能很多那个掌控权都不在自己身上。
嗯，
就像我刚刚讲的，一开始设立目标，假设啦，你那时候心里想说啊，那我可能今年哦，假设做不到50万，我就不做了。可能50万啊，那不是你努力多少你就一定会有50万。就像刚刚提到，你需要更多，说不定80-90%的这个掌控权都在大环境，
嗯，
跟外界。你没有，你就算再怎么努力可能都没有办法控制。
嗯，
但是你可以把目标设定为自己可以掌握跟要求的部分，然后那才是可以让你持续累积的动力。
对，
就像刚刚讲，不是说我 一天就要把所有事情都做完，而是我可以每天都做，然后做很久。
分摊一点，
对对对，
做很久，
做很久。就我觉得这一个观念其实也很值得运用在我们的生活或者是个人的目标计划里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自媒体斜杠教练亨利温亨利来跟我们做简单的分享哦。先谢谢亨利的分享，
谢谢大家，希望今年大家都能顺利赚到钱。
只要是阳天，约在海边不散不见。喝太多起不来之类，到底理由总是有太多，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加入星期天，何不骑着单车去看看河岸，夕阳很美，不要再睡。一阵浪花打来，夏天皮肤特别黝黑，远方几个辣妹，浓妆艳抹朝阳戏水。漂浮在平静海面，脑子空空没所谓，一只海龟有点不想回台北，幻想退休养老药，在花莲买一块农地养鸡种田。
现在聊到的是这个比较趋势潮流的话题嘛，现在大家都会想要经营自己的频道，自己的品牌也要掌握这样的趋势发展。在礼拜日的早上九点到十点，生活补给站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持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最后为大家选的是一首舒服的好歌曲，五天几年林凡所演唱的歌曲，我们下次再见。
也是在你心里梦是自己的，可是在我心里梦是我们的。你说你
个孩子，看你不再彷徨，心花泪海角。
上海商银，爱地球，挺环保，关怀大地，热爱这片土地的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致力推动环境保育，让我们一同珍爱美丽的地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